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第28讲，我们要讲一个新的东西，叫做假言论证。假言论证我们提过，简单的提过一下啊。那今天我们要完整的来把它呈现出来。假言论证又称为假言三段论证，假言三段论证。那为什么叫做假言三段论证或假言论证呢？因为它是一种包含假言命题的论证，包含假言命题的论证。它也可以分成两大类哦，也就是假言论证可以分成第一种叫做混合的假言三段论证，混合的假言三段论证，另外一种叫做纯粹的假言三段论证。那今天我们就要分别讲这两种，尤其是第一种混合的假言三段论证。什么叫做混合的假言三段论证呢？它包含了，它在结构上是包含了一个假言命题当做大前提，包含一个假言命题当做大前提。什么叫假言命题？就是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去郊游啊，像这样的例子叫假言命题啊，这个待会我还会说。那包含一个假言命题作为大前提，然后包含一个定言命题作为小前提。那定言命题我们也讲过，就是 A E I O， 这个四种命题叫做定言命题。结论呢，我们可以由这两个推出一个定言命题作为结论，那这样的一个论证我们称为混合的假言三段论证啊。其实各位也不要太计较那个混合的假言三段论证跟纯粹的假言三段论证这样的一种名词哦，不要拘泥。重点是这个题型或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你会解答，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假言的三段论证的一个标准型哦，就是一个假言命题，比方说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去郊游啊，这是一个大前提。那定言命题呢，我们说今天天气好就是一个定言命题，是小前提。所以我们今天就去郊游，那这个就是结论，是一个定言命题，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了。好，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假言命题的结构哦。我刚才已经说，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这个叫假言命题的一个日常语言。那假言命题我们可以分析哦，请各位准备纸笔哦，我会稍微写一下哦。你看，一个标准型的假言命题会是什么样的结构？我可以写 if S1 CP1 then S2 CP2。If S1 CP1 啊，这一个是一个前提前项或前件， then 那么 S2 CP2， 你会发现哦，它是由两个命题组成，有一个命题在前面叫 S1 CP1 的哦，它这个命题叫做前件或前项，项目的项哦。那 S2 CP2 我们就叫做后项，因为它位置比较在后面嘛，我们叫后项或后件。那我刚刚那样的表达方式太啰嗦了，我们也可以更简洁的表达方式，我就直接讲若 P 则 Q。 我把 S1 CP1 那个前项或前件整个用一个大写的 P， 英文字 P 代替，叫做如果 P， 就是若 P。Then 就是那么就是则怎么样 S2 CP2， 我用整个用一个大写的 Q 来带，所以叫做若 P 则 Q， 如果 P 就 Q、哦、那就是若 P 则 Q。 所以我简单来说就是若 P 则 Q， 若 P 则 Q 可以表现一个假言命题的一个形式。那这个若 P 则 Q 的关系怎么样？有四种，这四种情况，那我现在这四种情况是相当重要的。首先我们来看 P 成立的情况， 若P则 Q 有两种情况嘛，一个就是P成立，一个P不成立。然后我们再看 Q 的状况，所以总有四种。好，假设 P 成立，若 P 则 Q， 然后 P 成立，所以小前提就变成 P， 所以 Q， 结论一定是所以 Q。 啊，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若 P 则 Q，P 所以 Q， 这个状况哈，是第一种状况，前提真，结论必真，前提真，结论真的状况。那这个状况是合理的哦，这个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个状况就是什么？前项成立，后项跟着成立，前项成立，后项随之而成立，这是有效的。那这个在后面我们会知道，这个叫肯前律，肯定前项，肯定前项是叫肯前律，这是一个逻辑的规律。规则，所以叫肯前律，也就是前项成立，后项随之而成立的，这个叫肯前律。这第一种。第二种是若 P 则 Q，P 不成立的状况。假设 P 不成立的状况就是 P 是假，就是非 P， 所以 Q。 如果今天天气好，如果今天天气好，我们就去郊游。那第一个状况是天气好，我们去郊游。有没有可能天气不好，但是我也去郊游？也就是说，非 P 若非 P 的话，所以 Q， 这是第二种状况。第二状况，大家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我只是告诉各位，如果今天天气好的话，我们就去郊游。我们今天天气好，我们就去郊游，并没有否认如果天气不好，我仍然可以去郊游哦。我并没有否定哦，天气不好，我仍然可以去郊游这件事。因此，这个情况也是可能成立的。也就是，当前项不成立，也就是非 P 的状况之下 ，Q 仍然可以成立哦。Q 仍然可以成立哦。好，我们看第三种状况。第三种状况是若 P 则 Q。P 成立啊，现在天气好，但是我不去郊游，可以吗？可以吗？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今天天气好，如果今天天气好，我们就去郊游。现在真的天气好了，可是我们竟然不去郊游，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这违反你大前提啊。因为大前提告诉我们，如果天气好就去郊游，现在天气好了，你就一定得去郊游。这个也就是逻辑的结论必须随之随着前提而来。可是我在这个情况底下，我是违反了大前提所给的，所以本身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这个第三种状况是绝对不可能产生，也就是当 P 为真 ，Q 却是假的，这个状况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好，我们看第四种状况哦。第四种状况是若 P 则 Q， 大前提，小前提是 P 没有成立，也就是 P 是假，也就是天气并没有好，今天天气并不好。今天天气不好的时候，所以我不去郊游，所以非 Q， 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因为我只是说天气好我去郊游。至于天气不好，我要不要去郊游，也是第二种状况跟第四种状况，我并没有说。也就是大前提若 P 则 Q， 并不蕴含当 P 不成立的时候 Q 要怎么样。也就是当天气不好的时候，要去郊游或不去郊游都是可以的，也就是在逻辑上是允许的哦，是允许的。因此我们二四的状况是可以允许的，可以接受的。第一个状况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那刚刚讲的第三个状况是唯一不可能产生的，也就是当若 P 则 Q 的时候， P 成立， Q 一定要随之成立，我不能说非 Q 哦。好，所以这是一个四个状况。这四个状况告诉我们的假言命题的这四种真假的 状况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就是当一个假言命题为真的时候，也就是若 P 则 Q 是真的时候，那有一个状况绝对是不可能产生，就是前见为真，或者前相为真而后见为假。前相为真后见为假的情形是不可能的，所以当若 P 则 Q， P 是真可是 Q 却是假，这个情况是不可能的。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可以推论四种情况，也就是假言的论证可以推出四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就是肯定前相，肯定前相，这个刚刚我讲了，就是第一种状况，若 P 则 Q，P 所以 Q， 这个一定有效，这个叫肯前律，它是肯前律。前相，前相我们肯定为真，那么后相跟着随之而来，这个叫肯前律。好，第二种状况是若 P 则 Q， 第二种状况是否定后相是啊，先写一下啊。第一种状况是肯定前相是，也就是满足所谓的肯前律是有效的论证。那么否定后相是，就是说当若 P 则 Q 的时候，非 Q， 假设 Q 没有成立，也就是我们没有去郊游，我们没有去郊游，可见天并没有下雨，对，可见天气并不好啊，对不起，可见天气并不好。因为我说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去郊游，可是我们没有去郊游，所以可见天气并没有好，这个叫否后律，这个也是有效的，这个也是有效的。我再说一次，若 P 则 Q， 如果非 Q， 非 Q 的状况就是我的那个后相并没有产生，也就没有成立的状况，那么我的前见可见一定没有成立，所以这个叫做否后律，也是一个有效的论证。好，我们看第三个跟第四个，第三个是肯后，肯定后相是，这个是一个无效的情况。我们看，当我说若 P 则 Q， 当我说若 P 则 Q， 然后我说 Q 成立，所以 P 一定要成立，这个一定是错。为什么？因为 Q 成立，假设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去郊游，我们现在去郊游了，天气一定好吗？不一定。因为刚刚我说过，如果天气不好的话我也可以去郊游啊，天气不好我也可以去郊游，因此我只看我们去郊游，我如果只知道已知小前提是我们去郊游了，并不代表天气是好的，所以这是无效的，无效的。好，所以这个我可以从刚刚的那个假言命题的第二种状况来反驳这个啊。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种情况啊，四种推论形式的第四种，否定前相，否定前相也一样是无效的。我们来看，若 P 则 Q， 非 P 所以非 Q， 这个也是错的。这个就是刚刚的第四种假言命题的情况啊。假言命题的形式，因为不晓得，不一定。当我说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就去郊游，可是现在呢天气不好，所以我们一定不去郊游，不一定。为什么？我天气不好我还是可以去郊游，也就是天气好我一定去郊游，但是天气不好的状况我可去可不去，所以要不要去郊游呢？我没有办法从天气不好看得出来，我只知道天气好一定要去郊游，至于天气不好可郊游也可不去郊游，所以这个也否定后相是，也是无效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出两个有效的一个规则，也就是一个叫做肯前律，一个叫做否后律。像这样的例子哦，我会建议哦同学们啊，各位听友们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来思考哦。那个例子叫做天下雨则地湿，如果天下雨则地湿，您看看啊，若 P 则 Q， P 是天下雨， Q 是则地湿。好，现在天下雨了， P 成立，所以地一定湿啊，这是一个肯前律。第二个否后律， 若批则 Q， 好，天下雨则地湿。好，现在地没有湿，非 Q， 所以非批。那个天一定没下雨，这个是否后律，这个很容易理解。好，现在我们再看第三种状况，若批则 Q， 若批则 Q， 非批，就是说天没有下雨，天下雨则地湿，现在天没有下雨，所以地一定不湿，这一定错。为什么？因为地湿不湿不一定要下雨啊。天下雨则地湿，可是并没有排除其他的情况可以让地是湿的。比方有些人可能在洗车，把地弄得一滩湿湿的，或者是消防车经过把地弄湿了，状况非常多啊。所以地湿的情况不是只有天下雨。好，第四个状况，若批则 Q， 第四个状况，若批则 Q， 否前哦，我们就说若 Q 则 P， 这一定为什么错？我现在看到天下雨则地湿，现在地湿是不是一定要天下雨？这个情况跟刚刚一样，地湿的情况不一定是天下雨，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只看到地湿，并不能够推断一定天下了雨，所以我们用天下雨则地湿的例子，可以帮助大家把这四种可能的情况做一个详细的，做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反省。然后我们现在来再讲一个纯粹的假言三段论。第二种纯粹的假言三段论，什么叫做纯粹的假言三段论呢？就是它的前提跟结论都是假言命题的论证，都是假言命题的论证。这个跟混合的假言三段论证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刚刚混合的假言三段论证是一个假言命题当大前提，一个定言命题当小前提，这里是都是假言命题。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什么叫做纯粹的假言命题？比方说，如果他是仁者，则他有恻隐之心。如果他是有恻隐之心，那么他就爱人如己。所以，如果他是仁者，则他爱人如己。好，我把它弄一个，把它变成一个逻辑的形式，就变成若批则 Q 啊 ，P 是他是仁者 ，Q 他有恻隐之心。好，若 Q 则 R， 这个是小前提，结论若 P 则 R。好，这个我们马上就看出来哈，这是一个有效的论证。若 P 则 Q 大前提，小前提；若 Q 则 R 是小前提，结论呢？结论我们看到那个 Q 可以直接就可以消去，就变成若 P 则 R。所以我们发现这个论证是一个有效的论证。好，纯粹的假言三段论证的出现率没有像那个混合的假言三段论证这么高，而整个假言三段论呢，最重要的也就是在第一个部分，我刚刚花了很多时间去讲的那个混合的假言三段论证的四种情况。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上到这里，再会。